小蜜蜂嗡嗡嗡，黄黄的身体赤透明，飞到西来飞到东，传粉采蜜忙不停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小蜜蜂琪琪，喜欢到处寻寻觅觅。园丁们要我为小朋友导游，正对我的脾气。我刚刚见过这位大眼睛阿姨，是她培育了故事园地，就请她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啊？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
阿姨好。
这里是故事园地，小朋友们，如果你的好朋友遇到了危险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来听个故事，叫做《两个朋友》。从前有个地方，山清水秀，花红叶绿，不知名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。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是胖子，一个是瘦子。他们约好了到树林里去玩。当他们玩得正开心的时候，突然灌木丛中传来了一声咆哮，一只大熊吼叫着向这两个朋友扑了过来。两个朋友叫喊着，
救命啊救命啊，
拼命地向前跑去。瘦子他很灵活，抱住了一棵树，三下两下就爬了上去。胖子他太胖了，而且他还不会爬树，他伸出手叫喊着，
快拉我一把呀。
瘦子可顾不上许多了，他自己拼命地向树上面爬着。大熊一步一步地逼了过来，胖子真的是无路可逃了，他脚下一滑，摔倒在地上了。绝望中，胖子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。
对了，熊是不吃死人的。
于是胖子闭上了眼睛，屏住呼吸，一动也不敢动，装得像死了似的。大熊走了过来，胖子吓得紧张极了。大熊走进胖子，在他脸上闻了闻，然后奇迹般的转身走开了。瘦子见大熊走远了，这才敢从树上面爬下来。他把胖子从地上拽起来，瘦子笑着说，
哈哈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那熊在你耳边说了些什么呀？
胖子冷冷地回答说，
大熊说，遇到危险只顾自己逃命，不能放弃好朋友。
胖子说完，抛下瘦子，一个人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瘦子惭愧的低着头，他知道自己错了。故事就讲到这儿，小朋友们，如果你是瘦子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
我会把它给拉到树上去。
对了，把它拉起来，这样才是好朋友。好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前面是开心姐姐的音乐天地，是个给小朋友带来歌声和欢乐的地方。你们瞧，开心姐姐欢迎你们来了。
小朋友们，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天地专栏节目了。你们好，我是开心姐姐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我们的儿歌系列吗？今天开心姐姐为你们播放的一首儿歌是《小星星》。欢迎收听。
程爷爷的古诗居，充满了书香墨迹、诗情画意。有学问的程爷爷最喜欢小朋友了，就请他教我们一首古诗吧。
小朋友们好，
程爷爷好，
这里是小蜜蜂园地的古诗居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读王维的《山居秋宁》。山居是诗人王维隐居的地方，宁是指黄昏时刻天黑下来的时候。请大家先听我把这首诗读一遍。山居秋宁，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。请大家再听一遍。山居秋宁，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。这是唐朝山水诗中一篇著名的作品。秋天，山中的景色被诗人描写得十分美妙，十分令人迷恋。在诗情画意之中，同时寄托着诗人那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。 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空山意思是这里很少有人来，那么大的一座大山依旧保持着大自然本来的面貌。经过一场山雨之后，一切又被洗涤得干干净净，又赶上是秋天的夜晚，可以想象出来那景色是非常非常的美妙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明亮的月光透过高大的松树照到地面上，泉水流泻于山石之上，就像一条洁白无瑕的链子在月光下闪闪发光。这是多么幽清宁静的自然美呀。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竹林里边突然传来了一阵阵的歌声笑语，那是一些天真无邪的姑娘们洗完衣服以后笑逐着回家了。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。就在这青松明月之下，在这翠竹青莲之中，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、勤劳善良的人们。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过安静淳朴生活的理想，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。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。这里的王孙指的是诗人自己，显然作者非常满意这里隐居的环境，也非常满意他在这里的隐居生活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会。
程爷爷再见。
星姐阿姨经营了这座百灵书屋，你们可以在这儿发现许许多多的儿童文学名著。让我们问问金金阿姨，今天她要为小朋友们介绍哪一部作品呢？
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你来到百灵书屋，我接着给大家讲蜜蜂公主的故事。乔治和蜜蜂望着太阳，说着想着，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得得的马蹄声，路上尘土飞扬，只见一队骑兵飞奔而来，长矛在他们手里寒光闪闪。两个孩子吓得赶紧藏在树丛里，他们以为遇到了强盗，要不就是吃人的妖魔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那是王后派来专门寻找这两位小冒险家的队伍。在树丛里，两个小家伙总算找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，这条路是那么窄，那么小，他们只能勉强一个一个的走。小道上有数不清的小爪印，这是一条荒无人迹的路，谁会留下一个个的爪印呢？可能是什么小鬼从上面踏过，蜜蜂猜到。也可能是梅花鹿曾经来过，乔治也猜到。不过谁也没有猜出到底是什么东西留下的脚印，但是他们总算看清了，这是一条微微向下倾斜，一直延伸到湖边的小路。他们一个劲儿地往下走，终于平静而秀丽的湖泊出现在两个孩子的眼前。一排排的柳枝整整齐齐地环绕在湖岸四周，轻盈的苇叶在湖面上随风摇摆，芦苇一丛丛的， 自然地形成了一座又一座活灵活现的小岛。这些小岛的周围是一片片上面绽开着朵朵白色荷花的大荷叶。小蜻蜓张着红翅膀、绿翅膀，在满岛的花草上飞来飞去，画出一道道五彩缤纷的弧线。到达目的地啦！两个孩子多么高兴呢！他们把磨得起了泡的小脚放在湿漉漉的石头地上。地上布满了水藻，还有长着细长叶片的香蒲草。在沉沉的湖边，苍蒲细细的枝叶纷纷向孩子们点头，飘出一阵阵扑鼻的芳香。车前草在微风中摇摆，向孩子们表示问候。小紫花星星点点地点缀在这些可爱的小草上。啊，多么可爱的大湖！乔治和蜜蜂顿时忘记了一路上的疲劳和辛苦，也不觉得两脚疼痛难忍了。两个孩子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，他们尽情地边走边欣赏。蜜蜂来到两排柳树中间的沙地上，突然，前面有一只小青蛙，扑通一声跃入湖中，水面上霎时留下了一环环波纹，先是越变越大，随后慢慢消失了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这青蛙原来就是守大湖的水妖的哨兵啊！四周一片寂静。微风掠过清澈的湖面，激起的每一朵涟漪，看来好像是在朝他们俩微笑。这湖真美呀，蜜蜂说。看够了风景，他才感到他的鞋破了，脚也流血了，加上饥饿，他又想回家了。乔治安慰妹妹，让她坐在草地上，并用树叶给他敷脚，让他的脚凉爽舒服些，然后他又去找吃的东西。小朋友，想知道乔治找到吃的东西了吗？请你接着收听下一次的百灵书屋，再见。
左边有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山谷，谷口立了块大牌子，上面写着百花谷三个大字，这里是明伯伯种植的花园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去看看明伯伯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呢？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们今天学的这一首儿童歌谣名字叫做布娃娃，下面我给小朋友们先念一遍。布娃娃，布娃娃，大大的眼睛，黑头发，红帽子，绿衣裳，穿着一双黄袜子。妹妹喜欢布娃娃，抱着她去姥姥家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下面我再给你们念一遍。布娃娃，布娃娃，大大的眼睛，黑头发，红帽子，绿衣裳，穿着一双黄袜子。妹妹喜欢布娃娃，抱着她去姥姥家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下面请你跟我一起念好吗？好，我先念。布娃娃，布娃娃，大大的眼睛，黑头发，红帽子，绿衣裳，穿着一双黄袜子。妹妹喜欢布娃娃，抱着她去姥姥家。 亲爱的小朋友，下面让我给你们再念一遍。布娃娃，布娃娃，大大的眼睛，黑头发，红帽子，绿衣裳，穿着一双黄袜子。妹妹喜欢布娃娃，抱着她去姥姥家。好，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今天的儿童歌谣就念到这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好，小朋友，下面的节目是小叶姐姐的绕口令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叶姐姐，又到了我们今天的绕口令时间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学一首叫做《炮兵与标兵》的绕口令。这首绕口令啊，可能连你的爸爸妈妈都听说过。这回我们好好学，然后回家念给爸爸妈妈们听，好吗？下面你们先听小叶姐姐把这首绕口令来念一遍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。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好了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首绕口令里呢有两个兵种，一个是炮兵，就是开大炮的炮，一个呢是标兵，就是目标的标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下面你们和小叶姐姐一起用慢速度来念一遍。炮兵与标兵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好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记住了吗？这首绕口令啊比较绕舌，可能连你的爸爸妈妈都不一定念得好呢。那我们就反复练习，然后回家念给爸爸妈妈听，好吗？好，你们下面和小叶姐姐一起用快速度来念一遍。炮兵与标兵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学会了吗？好了，炮兵标兵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，记得回家念给爸爸妈妈们听哦。小叶姐姐和大家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我们请你听李明哥哥的谜语节目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小明哥哥。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谜语吗？土里下种，水里开花，袋里团圆，岸上分家。它的谜底呢是打一种食物，小朋友们一定猜出来了吧？对了，这个谜语的谜底是豆腐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猜对了吗？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谜语，它的谜底是打一种昆虫。下面呢，先请小朋友们听我说一遍。说鸟不是鸟，躲在树上叫，自吹啥都懂，其实全不晓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听清楚了吗？小明哥哥再给大家说一遍。说鸟不是鸟，躲在树上叫，自吹啥都懂，其实全不晓。好，我给小朋友们留点时间想一想。 猜出来了吗？好，今天的谜底将在下次猜谜节目中告诉大家。谢谢小朋友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猜谜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。
好，小朋友，你们喜欢这个节目吗？你们也可以向小博士信箱里发邮件给我，告诉我们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节目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右边是小博士信箱，是专门为小朋友及家长们答疑解难而设的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问题，都可以给小博士信箱发邮件，不要忘了写好贴好后点击小博士信箱就行了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童林阿姨，欢迎你们收听小博士信箱节目。王丽小朋友在给我们小博士信箱来信中说，我的哥哥经常在吃饭的时候看书看报，妈妈总是告诉他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看东西，说这样对身体不利。为什么在吃饭时看书对身体有影响呢？好，在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时间里，阿姨就来回答王丽小朋友的问题：为什么吃饭时不应看书？亲爱的小朋友们，我们都知道，从小我们就养成了一日三餐的习惯，到时候就知道要吃饭了。另外，食物的色、香、味儿在引诱着我们，让我们想吃掉它。最重要的还是饥饿，肠胃发空，消化道收缩，就会引起肠胃收缩，这就是饥饿感。这些因素会唤起我们想吃东西的条件反射，而且会反映到大脑，由大脑负责指挥肠胃分泌消化液，唤起我们进食的欲望。同时，大脑能唤起我们的食欲，也能抑制我们的食欲。如果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看书，大脑就会被看书的情绪所控制，并立刻抑制消化液分泌，食欲就没了。如果长期这样，就会引起食欲不振，严重的就要成为消化不良症。所以说，在吃饭的时候看书会影响身体。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哟，吃饭时要专心，千万不要看书看报。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就到这里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。